分明是第二日早起，穿隔间而入天井，那龟又不见了。天井中心，阿姨撒下的饭粒儿也一粒不见，干干净净。申明氏不禁怀疑起来，大约那龟确实是饭的。下一回，阿姨来探九尾龟，不单是他一个人，还携了5岁的慧兰。小叔侄二人在天井待了很久。申明氏在房内听得见有片言之语，知道龟又出来了，看来他是不避孩童。慧兰要用手捻开龟尾，阿姨不允，说是不可抢他所愿。于是呢，便等着，最终也不知道等着没等着。开屏，二人走的时候，脸冻得通红，吹弹得破的样子。立冬已过了，火炉还没有生着呢，皮褥子也没想起来铺上。申明是觉得身子里的火力似乎在回来。再下次来的除阿姨、慧兰，还有个更小的，让乳娘抱在怀里，是阿钱的儿子阿英。一行人从书房经过，走入隔间，去到天井探九尾龟。一去又是许久，却不听动静。申明氏好奇，在隔间向天井张望，看见那龟停在阿姨的掌心儿，其余的人都凝神专注。申明氏走出去问，做什么？慧兰竖起了一个手指头贴在唇上，嘘。阿姨侧着头低声说，
等神龟吐火呢。
申明氏不由肃然，蹑足退回到房里。由于阿姨们要探龟，申明氏的居处人迹纷杂了许多，几乎成了小孩子们的乐园。也就是这年的冬季，申明氏的身体精神都健忘矍铄起来，兴致也高强了。临到新岁，先是清廉安礼祭祖，接着除夕家宴，然后大年初二，申明氏邀四方的交好到这里来聚，天香园里再宴宾客。这场宴从腊月初就着手准备，先将碧衣堂、福春山馆几处楼阁修葺一番，水榭、画舫、回廊以及连庵的门面油了新漆，疏浚了池塘，清扫了落叶，修剪长青灌木，又从苏州香雪海买来上百的盆栽腊梅，放在园子各处。于是冬日的肃杀里就有一种疏阔的鲜丽。宴席摆在碧衣堂内，四壁和穹顶装饰一新，门扉与屏帘全部拆走了，一律以秀木做隔断。第一重是鹅黄底上碧蓝，第二重湖绿上粉河，第三重绛红上 白菊。最内一重是盈尺宽窄的浅紫绣服，条条缕缕，百垂千垂，上面是小朵的红梅。略一动摇，就好比天女散花，落英缤纷。因是寒冬，所以休憩时专做了夹层和烟道，东西两头砌了地炉，烧柴火，热从地砖下贯通，烟呢随着烟道排出。是从北边请来的师傅，师傅的师傅是高丽人，据说在顺天府紫禁城做过炕道。如此取暖比炭火多有几般的好处，暖和不生烟，免去炭毒之余，且无火灾之患。照明呢一律的琉璃灯，悬在梁下齐齐的两排，灯罩是特制的，罩面菱形格子花，名菠萝纹，燃的是清油，火苗澄净，再经琉璃灵面的折射，真是光辉交互，晶莹剔透。坐上客，第一位便是杨知县，第二请的是余元亲家老爷。彭老爷年前复出，去安徽任知府，来的呢是二老爷和三老爷。三是松江府香光居士，香光居士却在京师未归，只得略过。接下去的是当年见丹凤楼捐匾额的陆家大公子，那时正在为陈进士家建日社园的祝山大师张南阳客居本城，也请为座上客。再有心中的举人和退隐的乡绅，掏陪末座的则为一名新人，极年轻，仅30岁，照理当入座柯海一辈的桌上，因与杨知县有交情，所以便在了首席，他就是太清坊的徐光启。徐光启出身农家，并非望族，万历十年娶秀才，之后屡试屡败，但杨知县却预言其人前途未可估量，不只是刻苦勤奋读书求知，还在徐光启有书外功夫，格物而致知，然后又学以致用。他曾向杨知县献策，将山地作物甘薯移种于松江地方，因甘薯极易着土，着土便蔓生蔓延，以根块为果实，结于地表之下，大风难以摧折，旱涝无大碍，果实硕大，产出高又耐饥，可作灾年之补。江南素以食米为习俗，一时不便推行，但杨知县从中看出徐光启的务实心，颇为赏识。他中等身量，形容一般，坚言寡语，甚而至于有些木讷，然而身处前贤高辈之中，却没有一丝的瑟缩，不卑不亢，倒叫人不由生出器重信赖。柯海这一桌头名客人自然是维扬软郎，接下去是钱先生、阿钱的大梅、张太爷。镇海是吃斋人，就不出来了，但当年有两三个同窗，柯海代为邀请上桌。阿奎本应是这一桌的，但他 自来畏惧科海。不久前又折腾出诉讼那一档事，很吃了教训，再不敢见人，所以宁愿降一辈儿，与侄儿阿访们同桌。这一桌就有阿奎、阿访、阿钱、阿访的朋友赵同学、七兄彭同学。阿钱没有正经上过学，就没有同窗友好。事先与大伯母诉说，一个男人世上没有朋友，难免被人耻笑。于是呢，小仇就遣人到太康桥他外婆家，请来一个舅表兄弟，一个姨表兄弟，算作是阿钱的教导，一并入座。西招笑称是哼哈二将，末座是阿姨。原本家中女眷是不必见客的，但申家的女眷不比别家。天香园里的桃林、墨场、竹园相继萧条了，唯秀阁一枝独秀，远近闻名。今日的碧衣堂又是以秀为题，所以女眷堪称巾帼英雄，就在堂中专设一桌。申夫人告病，以小仇为首，领二夫人、陶姨娘、敏姨娘、阿奎媳妇、阿访媳妇和阿钱媳妇，再加上慧兰，花团锦簇的一席人，增添不少的喜气，祥瑞得很。除此四桌而外，又有数桌为朋友的朋友，交道的交道，落落意意铺满轩庭。每一桌中央是红漆木架，一层一层叠起，架上是瓷碟，装各色的冷荤素鲜蔬果，一周一周盘旋，足有几十碟。架顶上立一个绢人，也是天香园绣阁中的手工，人物为八仙。第一桌是铁拐李，第二桌为汉钟离，第三桌张国老，第四桌正是小仇，这一桌就是何仙姑。每一仙的器物上都有一件绣件，比如铁拐李的拐杖头上吊一个香囊，拇指大小却绣了一朵花，细瓣长蕊。还有张国老身下的鞍垫，蓝彩盒的一只靴，何仙姑的花篮，汉钟离的扇面，吕洞宾鱼骨上的骨套，韩湘子的牡丹花，曹国舅的道袍。宾客惊叹连连，哪里是针线女工，分明是神仙点化呀。主桌上人们正问询张南阳为日射园所堆叠的大假山，据说足可以乱真。张南阳笑道，大假山并不为乱真，恰是造假，是要为真山不可为之山。人们就问，什么是真山不可为出啊？张南阳说，其实是假山不可为，真山是任情任性，恣意漫长，遇水则让，或穿岩，或悬瀑，或辟石，大快自然，神力如何防得来？所以呀，只能夹缝里求生，另辟蹊径，或漏石，或求解，或为一木瓶，或为 一堆雷。人们又问，莫不是将真山微缩了，盆栽花木的用心？张南阳又笑道，那还是仿真，我也没有如此的雄心，只敢于造假，以假衬假。石之硬，衬土之软；石之固，衬水之流；石之肃杀，衬草木之繁华；石之凌乱，衬木造之方圆；石之空漏，衬壁障之严整。凡此种种，不一而足。人们沉思道，是应景？那景也是人造，都是假，假中假，假上假，假对假。哎，唯有一样是真，就是物之理。纵使造假，亦必寻物理之真。因此，假是假，却是真亦假时假亦真的假。也因此，造园子，不止造园子，所有志气都不为仿造外形，实是形化物理，将每一种物的质强调夸大。事到此时，就已经看山不是山，看水不是水了。话一落音，四座皆吁出一口气，叹服了。唯有下手的徐光启不动声色。杨知县知道他有异议，就鼓动道，光启后生有何意见啊？说出来，让前辈指教指教。于是众人都转向末座的年轻人。徐光启并不避让，目光直向张南阳道，张大师所说，晚辈确有未敢苟同之处，比如天地大快，任情任性，恣意生长这一节，光启以为世上万物都以有用而生，无用而灭，无有一件无用之造物，只是人不可全知而已。日月星辰为昼夜转换，四季更替轮回，昼夜与四季供庄稼种植休憩成长，庄稼种植又为人道生息繁衍，人道则以识天文地理为德，于是相应相生，绵延不绝。以光启比见，山水旖旎也不单是为观瞻野游，而是调节氤氲，使之干湿有度。但凡有用之物，因和天地纹理皆和谐适度，匀整宁静，所以就都美言，是因用途而生美意。在座是看杨知县的面子，才耐着心听徐光启说话，虽有几分的意趣，总觉得狂妄了，难免带些调笑，请他举出事例佐证。徐光启说，比如甘薯。众人不禁大笑，连杨知县都笑起来。徐光启清白的额上泛起红晕，变得年轻，倒显出天真来，急忙辩解道，前辈们千万莫小视了甘薯。西域地方是以甘薯为食粮，与稻米无异，同是天工开物，稻米有千年的架色，是有德之物，甘薯也非蛮荒野夷。南阳闽粤甘薯与麦米各为一半江山，往往稻麦欠收 而甘暑还在，了解饥馑之苦痛，藤蔓还可饲养家畜，来春又是猪羊满圈，五谷丰登又一年，尤是得中之德。看那甘薯笼子，一行一行笔直往天边去，远看如日出之光芒辐射，甚是壮观。因此凡有用之物皆美，不是华美，而是至美。众人还是笑，于是徐光启还要辩解。杨知县忍住笑说，光启后生的意思是不错，只是举甘薯为例，有一些小题大做，不甚妥当。这话题就算过去了。